这里是挪威自由西方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近六百万西方人民问候。今天是早于2127年3月10日，公元2000年5月13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政协主席李立焕下台处遭到各深院西藏组织的示威游行。瑞典总统决定会见达赖喇嘛，中共大呼不满。中共借力组织赞美总统会见达赖喇嘛。最后请听时事要闻节目。请听新闻节目。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政协主席李立焕下台处遭到各深院西藏组织的示威游行。根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本周三加拿大国家多伦多地区的一所大宾馆的附近，130多名藏人与深院西藏协会组织的成员向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政协主席李立焕示威进行和平反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示威者们高举携着西藏独立还我江山、中国人立刻滚出西藏等的横幅标语，高呼各种西藏独立的歌号，在李立焕下榻的宾馆大门前向李立焕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示威者把西藏国旗挂在身上，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暴徒人权行为，导致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无法受到保障。当时李立焕被许多金叉的卫国下从一辆黑色的小轿车里出来进入宾馆内部的时候，示威者高呼口号向李立焕进行示威，将近持续了几分钟。但是设立在安加州的西藏协会会长朗塞昌扎西先生强调，这次向中国领导人进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示威者们都感到很满足。瑞典总统决定会见达赖喇嘛，中共大呼不满。瑞典总统决定允许达赖喇嘛赴瑞典访问，并准备隆重举行欢迎仪式。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瑞典方面撤销邀请达赖喇嘛。下面请听巴镇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张群烈指出，中国政府对达赖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包括瑞典和官方人士，以任何名义和形式要求和会见达赖。中共希望瑞典方面郑重对待目前中国与瑞典间的友好正常关系。本周三，瑞典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强调，瑞典方面预定本月17日由瑞典总统培尔森亲自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时总统培尔森将与达赖喇嘛密切商谈西藏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的道路发展与各自观点，并且达赖喇嘛前往瑞典进行为期2天的友好访问的同时，预定同瑞典外政部长、瑞典议会会长等部分高级官员会面。丹麦与瑞典两个国家目前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高压政策，剥夺人权自由。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借力组织丹麦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方式组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丹麦，并和丹麦总统会晤仪式。但是于本月7日访问中国的丹麦总统拉斯马森在和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谈时，重申了他接见达赖喇嘛的决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根据法新社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段祺瑜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于本月八日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和淡美总统拉斯马森会谈时，就对本月二十一日总统拉斯马森会见达赖喇嘛一事进行了磋商。这位发言人还指出，台美政府认真对待中国的销售，为了使中南两国的关系不受影响，应该寻找最佳的处理方式。当年总统拉斯马森不理睬中共一高一低的警告，决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在淡美首都哥本哈根机场会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总统拉斯马森在本月九日在中国上海对随从的记者们说，我认为因为我会见了达赖喇嘛，而中国方面不会对淡美国产生敌意。淡美总统拉斯马森是从本月七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八天的官场访问。本月九日下午，总统拉斯马森对记者们说，我和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谈时，就对人权委求的西藏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商谈。总理拉斯马森呼吁中国政府顺从世界潮流，要改善人权。根据丹麦总统拉斯马森讲述，中国总理朱镕基承认中国政府需要改善人权问题，同时还表示中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我们会遵守思想公约的内容。在这个之前，根据官方性媒体透露的消息，中国总理朱镕基要求丹麦总理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丹麦总统拉斯马森在极力寻求最快的途径提高丹麦和中国间的关系。在过去的几年里，丹麦政府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而使两国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以上听到的是由大真和大拉贾报送的新闻节目，欢迎收听其他的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十五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9.900千赫，31米；晚上15.635千赫，19米；15.665千赫，19米。我台每天播出的第二次波段为15.635千赫，19米；15.665千赫，19米。每天早上拉萨时间10:15。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orthern Reading Panjang Kishun Dharamsala 17621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38428179224570，传真号码189224941324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时事有问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真为你们介绍的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
这时西藏代表通过电报向西藏政府报告说，中国的军官张金武去到印度将要到亚东，
西藏的部分代表将取到印度返回，首席代表将直接返回拉萨等等。由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推进公布对协议不予以承认的公告。达赖喇嘛并于公元1951年8月17日抱着就协议重新进行商谈的愿望返回拉萨。公历1951年9月9日，3000余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其后不久从西藏东部和东土尔其斯坦、新疆等地有20000余中国军队进入西藏，并占领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占据江孜、日喀则等。如此将包括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予以强占，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等正式实施了将西藏完全置于军事统治下的行动。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加强的形势下，中国已没有与西藏就97条协议再次会谈的意愿，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变得已失去对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条款表示同意与否的自由。然而从西藏流亡后，达赖喇嘛在第一次获得自由的发表讲话的机会时，于公历1959年6月20日通过官方宣布不承认所谓的17条协议，并声明所谓的17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武力下逼迫签订的。在研究所谓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和中国对西藏的侵略时，有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一是中国解放军开始对西藏入侵一事在何等范围内违背了国际法，另一点是签订协议本身产生的结果如何。根据有关的条约法，利用与国际间各协议条约的法律依据为服行条约义务的基础是签约各方必须以自主自愿为根本原则，这是众所公认的。同样，衡量一个协议的合法是否，其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自主的通过协议，在军事威胁和恐吓下签订的条约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尤其让并非是签约代表却通过对其国家进行军事威胁或恐吓等手段强逼其签订的条约，更是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因此中国在侵占了部分西藏领土，进而还威胁要继续武装进入拉萨的情况下签订的条约根本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随后的西藏政府被迫承认，也无法使该条约合法化。在中国的白皮书中声称，西藏人民以及尤其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对协议和中国军队进入西藏是欢迎的。事实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绝不是自愿的去接受。对此毛泽东自于公元1952年4月6日的讲话中讲得清清楚楚，他说不仅仅是两个斯伦，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大部分都不予承认或实施协议。就当前而言，对于协议全部条款的实施我们不具备任何物质基础，同样在普通的人民和贵族中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基础。从毛的叙述中已说明了从贵族到平民都不支持该协议。
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大家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